朋友们，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大家能够一起来到这里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也希望说借着今天我们能够谈谈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有很多朋友也许你参加过教会的活动，也许你没有，但是我们希望借着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交通一下在这人生的经历里面啊，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人生啊。所以我们有一个题目，请大家翻开最后一页，在讲义上我们称为永远的丰盛的生命啊，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从某个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对基督徒人生观的介绍。这里有一个经节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哥林多后书四章16-18节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再有点祷告。天上的神，我们感谢你，在晚上的时间，我们朋友们和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聚在一起，将这个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你愿万人得救，认识你的名，你不愿一人沉沦。为晚上的时间，我们感谢你，圣灵亲自将那世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愿你祝福底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先来思想这里在讲到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来思想一下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一般人的心里啊，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基督徒的心里，但是我们的看法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信仰对我们每个人有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知识分子如果对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大环境，还有就是我们所遇见的事情来思想的话，能够让这些思想会影响到我们前面所有的道路。我们就来讲到在这过去的礼拜天啊，在这个礼拜天，我们在电视上，你如果有看电视，看到这个 Ben Weldon 啊，有一个在 Indy 500啊，这个也有人称他是这个全世界最疯狂的这个赛车啊，也可以说全世界最疯狂的这个运动啊。这一个 Ben Weldon 这个人，那一天死的那一天的在 Las Vegas 的Speedy Motorway 那个地方，整个他们都停下来。为什么？因为他当场在那里车祸就死了。这是一个非常技术非常高的人啊，他两度赢得这Indy 500啊。Indy 500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讲，我们用疯狂来形容他还不够啊，他这是一个非常高技术的一个赛车。有一次我们到Indianapolis 那里去开会啊，我是那时候在 Pennsylvania State 做事，所以我们是卖机油的，所以那个我们的同事说，这个 Claire， 我们到那个他赛车的那个地方，你去站在那边几秒钟，你来尝试看看这个赛车的滋味啊。所以我就去站在那个地方，那天还不是赛车，那天是练车，平常是20部车，那天是只有2部车啊。然后他们这个开过来的时候，我差一点没有晕倒。那个速度，我们通常你开车70啊 ，mile per hour， 80 per hour， 你就差不多快飞起来哈。我一次开到90，都快飞起来。他们的速度是225 mile per hour， 开过来的时候简直就像一个火箭，速度不见了。哎呀，这个，然后他们那个 Indianapolis 那个 Indy 500的那一个会场可以容纳40万人啊，全世界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竞技场。但是那一天，这个的 Ben Weldon， 他这个他们非常尊重这个两次的得主啊，Indy 500的 的顶尖人物，而且因为一个人失控，这失控以后造成所有的车数不折挤在一块啊，他电的车就飞到别人的车上面，当场就在起火啊，然后他们用这个直升机把他拉到医院，两小时以后他就过世啊。那一天他们这个英迪500的这个啊主办人就不，今天我们就全部我们都停下来，为他哀悼啊。所以在那天，这是美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Dan Weldon 他33岁啊，留下一个妻子啊，两个小孩啊，都是男的，一个两岁，一个2个月啊。所以我们来想这个，有一件事情，我们看人生，第一件事情是人生很脆弱啊。以前我在迪亥读书，迪亥在 Pennsylvania 啊，我们有一个系老板，他叫 Dr. Manson， 我们非常佩服这个老板，他在这个厉害的啊化工系哈，我们这个啊研究所，他是我们这个高分子的这个系主任啊，这系主任非常的爱我们这些学生，每一次我们这些研究所就是博士班的学生，如果是考这个入学，怎么算是资格考试，这等于是入学考试啊，这个我们如果考过的话啊，我们这个厉害是一个山坡的学校啊，他办公室在山上啊，我们这些很多学生的办公室在山下啊，他又特别胖，他就跑下来到我们办公室，亲自把他那个结果递给我们，然后给我们 congratulations 啊，你从此我们接纳你做我们研究所啊这个博士班的啊学生啊。我刚毕业没有多久，86年刚毕业没多久，同学就打电话跟我说 Dr. Mason 死了，才60左右啊，一个非常优秀的科技人才。所以我们在看到第一件事，我们来看世界的事情非常的脆弱，你完全没有办法想到，我们一个同事啊，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你就最怕接到那种，我不知道你有这个经验啊，最怕接到电子邮件就写一个名字，我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这个写一个名字啊 ，Stanley 啊，替他祷告。哎，美国是一个清教徒的国家，你在办公室楼下，你在 MDN 的时候，你在 Baylor 都是一样，人家打一个 email 就说现在这个谁死了，他的啊生病啊，他什么是家人怎么样，请你啊在纪念他，请你在你的这个啊在你的心里也为他祷告啊。所以我最怕接到这种电子邮件，都不是好事。那天接到我们同事们一个电子邮件，说这个Stanley 讲到他的儿子啊，在 Spring， 这离这个 Woolen 还差不多15分钟的这个 Spring 那个地方，他在一家 Target 前面啊，在这个窗口打开，他在装他刚买的东西，往这车里面放，就上来一个人带一支枪哈，他跟他要钱啊。这个年轻人生你的儿子哈，非常强壮，所以他上来就开始跑，那个人就开始追哈，就是他跑得很快，那个人追得很快，最后开了2枪啊，就送到医院。这个年轻人真的是神怜悯他啊，2枪，一枪医院把他那个子弹拔出来了，另外一个子弹他们不敢去拔他，因为离那个心脏只有几公分。他们怕会失误，所以不敢去拔它。后来怎么解决我不晓得他们，但是我们在讲到一件事情啊，朋友们，我们人生非常的脆弱啊，有些事情你无可奈何，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它，你也没有办法去了解它到底这些事为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很多时候我们问为什么，我们问为什么，对不对？而且你的人生你也遇到这种事情，只不过这里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看法可能不一样。你的看法是这样，好，我们都是知识分子。你的看法是这样，你按照你过去的经验啊，你按照你的想法，你来看这件事情是这样。可是我们基督徒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有这样一个交通，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能够有点啊，彼此间的沟通，也许能够帮助你，对不对？我们都需要来想，刚刚姚弟兄，还有何立兄讲的都很好，这些事情我们必须想一想，尤其是我们的 过去的经验，我们一个知识分子怎么把过去的经验再加上我们的知识化成我们能够走的道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讲到这人生很脆弱，没有办法逆料。还有一件事情是人生有时候很冷酷，而且我们在讲到我们在壳牌石油啊，我本来在 Pendle Quick Stay， 后来我们被 Share 合并哈，在壳牌石油，就有一次这个我们公司里面改组啊，来了一个大老板，我们的总部在荷兰，但是我们这个润滑油的总部是在英国啊，所以我们的大老板，我们润滑油的总部大老板们全在英国。那大老板就写了一个电子邮件啊，通知我们这些啊，我们上面的这些小老板，他说我们现在准备要改组，这没有在说什么哈。过了几天以后，我们就问我们的老板啊，他不知道，算他是第五层的吧哈。但是这个老板，我说这个，哎呀，最近你这个英国那边的消息怎么样？他都不讲话。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在我们那个我们这个小团体的这个开会里，他就讲，他说你们大家都在问啊，我跟你们讲好了，我告诉你，我过去这几天，甚至这几个礼拜根本不是人过的啊，告诉你怎么一回事哈。这大老板啊，英国大老板说，我们现在要整顿，也没有什么事情，我们生意做得很好，他们大家工作都做得不错，为什么要整顿？因为换了一个老板啊。所以老板说我们现在要整顿啊，所以他们就老板就写了一个电子邮件给这些啊小的这个主管，他说这个你们都准备好啊，我们这几天里面我会打电话给你，我们在电话里头啊面谈，这没有在说什么。所以老板就说我要等啊等等啊等，都没消息。他碰一个电话来了哈，是什么时候？一个礼拜六的晚上，他去参加一个 party 啊 ，party 开到一半，碰一个电话来，一看是英国的电话哈、啊。老板只说一句话，老板说这个找个房间啊，然后他就找一个房间坐下来。他说老板说这个，哎呀，下面我们有十个问题，你来回答这十个问题。好啊，第一个问题啊，回答。第二个问题回答了，老板都不说话。第三个问题回答了，砰砰砰砰。第四个问题回答完了，咔，电话挂掉，一句话都没说。他说我们就不晓得了。然后过了几天以后，他说，然后就一个电子邮件来，底下是裁员名单，好几个这个主管都被裁掉。他说我没有被裁掉。所以我在想，真的他讲的没错，这日子不好过。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神经紧张甚至崩溃啊。他说还有一件事情我还要告诉你们，这个我们的同事们，有一件事我非常的伤心。他说我们那个在英国还有一个主管啊，是他的两级主管。他这个主管，你说这个汗马功劳也为谢尔立了不少汗马功劳啊。我们中国人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不对？干了好几年，已经快到退休哈、啊。我们谢尔的退休制度他跟人家不太一样。他叫 80 points， 你可能听过，他这个退休制度很奇怪，他叫 80 points， 他就是说你这个你在年轻的时候退休，你等于前面都是白干的，啊，你就干到一个程度啊，干到你可以累积80点，80点就是说你的年资加年龄加起来是80点，啊，所以你到了超过80点的时候，你的这个退休金就呼。像个抛物线啊，是直线上升，它那里有一个点叫做80点，你达到那个80点的时候，你那个80点的前一天跟80点的后一天有天渊之别啊。这一个二级主管他的离退休的80点只差几个月，在公司干了很多年啊，我不知道他多少年，至少也有15-20年，裁掉了，连给他那个几天的时间都没有，为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朋友有些事情啊很残酷，你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们讲到人生不但是这个啊脆弱，我们讲到没有办法逆料，很多事情不公平。你说不公平，公平事实上讲，人生很多事情本来就不公平。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认知他也好，你不认知他也好，他不公平就是不公平。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人生我们还看到一件事情很轰动哈。我有一个这个同事哈，有一个同事在我们以前潘州贵格斯的同事，这个同事他在这个路易斯安那有一个城市叫做 Shreveport， 就在这巴顿杜奇在过去啊。Shreveport 是一个很大的炼油厂的一个一个城市，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炼油哈。就我们这个以前的经理，他的名字叫 Sardisco， 他 last name 意大利人啊。他们在这个路易斯安那的这个 Shreveport 那个城市里面，他有一个小的广场，就是那个。就是商业广场都是他们的，他们称为 Sardisco Plaza 啊，他们是那个小富豪，就是那个地方虚破的小富豪，他们还排名，不知道排第几个，我不晓得，还有比他更有钱，他排到这个相当不错。然后他在我们这里 Pennsylvania 当一个主管，管底下管三四十个人，那退休了哈。退休的时候，我住在 Woodland， 就刚好在路上碰到他，我说：“哎呀 ，Sardisco 这个最近。”退休了，你在干什么？有什么事情，这个可以做？他说：“唉，讲得也难过哈。”他说：“这讲得难过。”他说：“我现在我就坐在这个电视面前。”他说：“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也蛮 enjoy 的。”他说：“我说那你干什么？”他说 ：“Doing nothing。”That's what I enjoy。他说：“我没有什么好想，我就是。”我不用走，今天不用做什么事情，我忙了三四十年，我这个今天可以 doing nothing， 这是我最享受的地方，对不对？我们来想一想，是真的。我们有天退休的时候，你跟我哈，我们每天大眼瞪小眼哈，这个丈夫妻子，这个哎呀，就坐在电视面前，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要去思想，是说我们人生难道真的是这么空洞哈？我一个同事他这个很会去做这个 cruise， 这个 cruise。我姊妹去做了一次以后说不去了，她说这个重量增加太快，直线上升，这个不去了。但这个同事他这个每个 cruise 他全都做过，就是从这个小岛，从这个中南美哪个小岛，他现在他的计划是他已经在算，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新的公司这个 vacation 蛮多的，他现在在算什么时候要去这海外哈，海外还不算什么，他说。我准备到那个阿拉斯加去看鲸鱼哈，计划了好多好多好多。在他来讲，这个 cruise 就是他的这个一切事情。然后再想一想，这我姊妹还比他好一点，我姊妹去了一次就说，哎呀，实在就是吃，他从头吃到尾。还是在那边想，还有一个同事是我们一个黑人的同事，他这个每次我们这个伟哥还没结婚，哎呀很有钱。开这个 BMW 的车，因为他只有一个人，站着铁克尼逊，他赚好多钱，对不对？然后他就这个每次这个 vacation， 我说你这个又跑到哪边去？他说我到拉，他每次去就去拉斯维加斯，所以他每次去拉斯维加斯，我们回来我们就问他你这个赢了没有啊？他每次就跟我们说输掉。因为你知道这拉斯维加斯，你能够赚他那些钱的概率，人家早就帮你算好了。他说这个就输掉了。不过他现在兴趣改了，他现在改去钓鱼，我想这对他还是比较好一点。所以他现在在钓鱼，我们就在想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人生观的问题哈。我们来想想什么叫做人生观哈。也许你说这那基督徒你们的人生观是什么？你这里在讲到说哈，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啊，内心一天心是一天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我们人在我们的一生里面，也许我们会接触到圣经里头的启示啊。我们人生不是这么，只是一个脆弱，只是一个空洞啊，只是一个没有办法定掉这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必须在思想这，我们怎么来想想我们该怎么来看这些事情。我们就姑且说你的人生观啊，我的人生观，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从某个角度来看，基督徒的人生观跟哲学宗教不太一样。很多人说你们这个基督徒的人生观跟哲学宗教差不多，你就是一个哲学，对不对？这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他是神，释迦牟尼就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哲学家。他说这个生老 病死看透了啊，所以要出红尘啊。他就是一个哲学家，不过这个印度教的人因为那个印度的背景啊，就硬把他捧成了神啊。所以你如果去读禅宗的话，他根本就是一个哲学啊。你说这个哲学，我们中国的老庄基本上讲起来啊，哲学有两个问题啊。这些基本上讲起来，我们中国，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我会很为我们中国人自豪。哲学的本身都比较消极，哲学本身，他在研究，像老庄哈，在研究了半天，他就开始研究到底是蝴蝶梦我还是我梦蝴蝶。我说对我根本都不是问题，就是我梦蝴蝶，哪来的蝴蝶梦我，对不对？所以你觉得，那我们中国人就比较聪明，中国人这套行下去的话，中国会麻烦，对中国麻烦。对我们中国比较好，我们中国人比较聪明，我们接受了孔子啊。孔子他到底是比较乐观，哎，孔子他说我们实行，对不对？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原则，诚意诚，对不对？所以这个孔子，我在想神给中国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孔子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五千年神用孔子的思想来带领中国。你看这个伦理道德，你说诚意哈，我们这个在圣经里面在讲到，这个我们的心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哈，这心里面有良心，这个是从创世纪在第二章的时候，因为整个圣经第二章，神就已经告诉你哈，神创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到人的里面，人的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你的心基本上里头有灵，我们人有灵魂。今天我们还在谈进化论，中国人就很聪明，中国人说事实上人是万物之灵，只有人有灵，谈什么进化不进化，猴子再怎么样不会有良心，猴子不会懂音乐，猴子不会懂爱，你有看过哪个猴子他能够来谈音乐，他能够来唱最知心的朋友，对不对？他能够来跟你谈一谈什么叫做母爱，对不对？所以你看中国人就是很聪明，中国人说这个人是万物之灵，一句话就打消了所有进化论的推导。对，进化论从一个嘴，这个鸟的嘴唇进化到这个嘴唇，在一个非常窄狭的范围里头去定义整个生物界，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大胆，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假设。你是读生物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进化论本身它的立足点从那个鸟的这个族类开始去，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假设。进化论完全没有办法解释什么叫做中间物种啊！你没有看到动物园里面有一个又像猴子又像人的，你不会找到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中间物种。但是进化论的推导应该有中间物种啊！在这里我们再回到谈到这件事情，就是在讲到我们今天中国啊，我们不谈这些老庄的，这些老庄在中国只有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但是中国基本上接受了孔子的思想，诚意正心，意诚心正，心正身修，身修家齐，家齐国治，国治天下，这是能够把中国带上一个正轨。至少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到这个哲学的本身啊，是一个偏向于比较消极。你看这些禅宗是消极的，老庄是消极的啊，很多都是消极的。再讲到哲学另外一个问题啊，讲到这个哲学啊，最厉害的是讲到这个在希腊的时候啊，从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啊开始了这个哲学的发展啊，开始说我思故我在啊，哲学从哪里开始啊？你思想，所以你存在，你不思想，你存在对你没有什么意义啊，这是哲学的开始。但是哲学有一个问题，当这个希腊的哲学它开始的时候，你如果是读圣经的人，你读新约的圣经，你就开始发现第一世纪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就对于这个刚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来讲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希腊哲学它很危险，希腊哲学它有两个宗派哈，它有两个，一个宗派认为没有神啊，一个宗派它认为有神，但它这个神不是我们圣经所启示的神，这样它只是觉得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这个没有关系，他因为他没有圣经的启示，对不对？孔子也没有圣经的启示，所以孔子说我不言怪力乱神啊，我不懂我就不要谈。但是这个希腊哲学他不懂他偏要谈，他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可以一切两半哈，这一半叫做精神领域，这一半叫物质领域哈。在这个 这是精神的领域，我们就称它是形而上。你可以好好的去寻求这个形而上的事情啊。这精神的领域你可以好好去追求啊，这是属于高的，这不是属于我们基本的需要的。另外有一半的需要叫做肉体的领域，这是属于肉体的，就是你每天的生活啊，这是你的需要，你的吃喝，你的这些啊。所以希腊哲学他就把它一切两段称为两半，切两半也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不对。下面问题是出在下面他的看法啊，你把它切到两段以后，他认为你可以把这一分两半，你可以这方面追寻精神，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你可以追求肉体。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理想的境界，对不对？你可以享受很多罪里面的快乐啊，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肉体的轻易、眼目的轻易、今生的骄傲，你可以去享受这些快乐，但是你这件事情，然后这里面带出了很多后果啊，妻离子散啊，家破人亡，这是许多后果。你带出了这许多后果，来奸淫，这个还有这个肉体的轻易、眼目的轻易、今生的骄傲，许多造成的后果。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可以在这个大众的场合里面，我们来高谈精神，我们来谈哲学，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一开始这个希腊文化就产生这个问题。所以当第一世纪当基督徒们开始得救的时候，教会里头后来这些希腊文化侵入了到教会里头的时候，教会就必须起来为主的真理啊，为基督的真理好好的辩护。我们不能在这种看法里面，全世界你在别的地方，在宗教里面，我们今天来谈谈基督徒的看法。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你都可以行善积功德。宗教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承认有神啊，宗教都承，第二件事情都承认我们有良心啊。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有良心，我们怎么做啊？所以宗教都认为我们必须行善积功德。但是所有的这些宗教不谈一件事情，今天很多人说那里面不是基督教，圣经里面没有基督教这三个字，是人家称我们是基督教啊。整本圣经把它翻透了，66卷书没有一个地方谈我们是基督教，这是人家称我们是基督教。所以这些宗教他所想的啊，我们可以一手我们放纵肉体的轻易、眼目的轻易、今生的骄傲，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庙堂啊，来这个将功抵罪啊，行善积功德，这是宗教的一个问题。但是今天我们来到神圣经的启示，在宇宙万物间唯一的真神，那真正神来启示他自己的时候，这一套在这个宗教里面的这一套，在圣经的救恩面前没有一条路，这行不通。神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罪人，讲到我们都自私，我们底下来看什么叫做罪人啊？我们可以来看神对罪人的定义啊。在神的眼里来看，如果我们对罪的问题没有对付它，没有解决它的话，圣洁的神跟你之间是我们中国叫做天渊之别，你跟他之间根本就没有关系。你也许说你到佛教佛堂里面，你可以有这样子，一方面盖庙堂，一方面这个在犯罪。但是你到真理的面前，当我们到圣经启示的光底下，这个路行不通啊。这是圣经所启示的真正神他所看的啊。我们来看这底下，再进一步来看神的启示，在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和10到11节，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人称它是爱的诗篇啊，这是神对爱的启示啊。你说我们在东南亚和许多这个国家哈，亚洲的国家来形容这个神的时候啊，把神形容是，我不知道你看过那个有的庙堂叫做七爷八爷，他有的把它形容是这个青面獠牙。今天也许你说很好笑哈，但是你在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到这把神形容到这个样子。但是真正神来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在神格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是爱，神爱你，神爱你，你是他所创造的。也可以说我们在宇宙万物间只有一个受造物，在神的眼里，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最前面的几章，这个创世纪还有最后的几章，在启示录，整本圣经 你从最前面的前几章读到启示录的最后几章，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整本圣经前面讲后面讲都是讲人，不讲天使啊，不讲这些动物植物矿物，这些都不谈，就谈人。在神的眼里来看，人是他最重要的创造物，神的眼里只有一个创造物是他的目的啊，我们称为神永远的心意。神愿意在人里面让人得到救恩，让人摸着他的荣耀，让人能够摸着他的存在，让人能够认识他，能够得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神在神格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神他就是爱。那所有的青面獠牙，那是我们圣经称为世上的小学，甚至是Y-705-8的小学，就他这些是对神根本没有真正的认识。如果你对神有真正认识的话，我可以这么讲，你今天晚上你说你听了这个讲道以后，你回去拿一张纸哈，我跟你挑战哈，你今天回去拿一张纸，你来写十个条件，我如果要承认有神啊，你先抛开你是无神论的论点啊，假设你是有神论，对不对？你今天说我现在要承认有神，你写十条啊，我这个神的十个条件，这是你要做我的神，那你假如是唯一的真神，你有十个条件，你可以去写啊。你写了以后，你就把它封起来，放在保险箱也好，放在哪里也好。等你当了基督徒，你当了十年以后，你回来看你这个条件。如果你是好好写的啊，我可以告诉你，你所写的那些条件，只有在圣经这地方你可以找到这样的神。如果我来写，我不知道你怎么写哈、啊。我来写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神一定要爱我。我再怎么犯罪，我再怎么顶撞他，对不对？他要救我。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在神格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叫做爱啊。我们来看这里，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喜欢的一个，我们真是爱的诗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在这个灵前十三章，我们一起来念哈、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的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这灵前十三章我们称为爱的诗篇，整本圣经66卷精简，1189章，这圣经，这个是我最难去读它的地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每次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难过，因为你想想看，这里这是神对爱的定义哈。这个地方讲爱永不止息，它是希腊文，它原文翻出来说爱不永，爱是永不止息，那个翻出来应该是翻成爱永不失败，它英文叫 never fail， the love never fail。所以这里我们来思想一下神对爱的定义哈。神对爱的期望，神对爱的启示，这里讲到许多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来讲到，很多人说到了基督教的时候最麻烦一件事情，就是我到教会里面还没有做好，弟兄姊妹就开始跟我讲你是个罪人，哎呀，我到这个佛堂去没有人管我，你是个罪人，你作奸犯科，你这个吃了嫖赌没有人管我，你到基督教最麻烦，还没做好，人家告诉你是个罪人，你好好认罪悔改啊！对，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你姑且称他是忠言逆耳哈、啊，你要称他是这个啊，用爱心说诚实话，圣经是这么讲，我们就爱心里面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看这个，如果说这是神对罪的定义哈、啊，我们多少地方得罪神得罪人，对不对？你说我们这个爱是不嫉妒，爱是恒久忍耐不张狂，说越念我就心里越难过啊！这每一样事情我都有，对不对？我们承认说 在圣经里面一个使徒，他叫保罗，他信约有十三封书信都是这个保罗写的。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每次我们念这些事，我们就想到我们真是个罪人。多少你想想看，你这个我们这个人跟人间我们的难处哈，我相信你的难处是天灾人祸，这些算一算哈，属于天灾地灾的这些很少。啊，你刚好碰到地震，好，不过我在想说，你所碰到的99.9%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是人的问题。这一想到我们是不是真的不嫉妒，我们不自夸，不计算人恶？但想到有的时候，这个一个朋友啊，我好多好朋友，这他替我做了好多好事。我们自己想一想啊，只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一件事情得罪人，对。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跟这朋友之间的相处，就记那件事情。多少时候我们烦恼爱，哎呀，想起那件事情，哎呀，想起来，你怎么就开始啊？这是我们人的问题啊。但是在神来看，神不是讲这个杀人放火才叫做罪，神讲的罪是讲心怀意念，讲自私，对不对？讲我们都自私，我们人很自私，我也很自私，对不对？这神对付我这个自私对付了好久，光是这个对付这个自私，我们圣经叫做，我们基督徒称它叫破碎啊，神要破碎我们这个人，所以你这个人太刚硬啊，要被神破碎啊，我们需要被神破碎，所以我们来看这是一个爱的问题啊。在我们今天，我在想，当这跟何为民弟兄还有跟姚思远弟兄，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这里有邀请一些朋友来聚会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我们大部分都是在 medical center 做事的，你们都是在医学界啊，都是在生物界，都是在这方面做事的人。从某个角度来看，你是在我们人类的这些各种职业里头最多接触到，我们身先不谈了哈，死病跟老你们接触的最多啊。你说我们在搞理工的，我们搞这些，我们接触还没有那么深刻，你们是接触的最深刻的人，对不对？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圣经这个爱的事情对你们可能是会有最大的影响。因为我觉得人里面最宝贵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称为神性啊，人里面都有点神性，圣经称它是灵，又可以称为灵魂。人有灵魂啊，动物没有灵魂，对不对？但是人有灵魂，这人里头神吹了一口气，神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进入你的里面。创世纪第二章已经告诉你，神吹一口气，神只有用他的灵进入你的里面，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他借着灵，他可以进入你的里面，他可以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生命，叫做圣灵内住，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这件事情啊，我们在医学界，在生物界的人，你可以认识到更多有关生老病死的问题。有一个 The Hospice 的权威，就是这个终端病房的权威，叫 Elizabeth Ross 啊，这是一个全世界终端病房的权威。他说，我在所有的病人，他说我这些病人里面，我发现一件事情。他说我这个把这病人做了一些我的一些啊调查，我把他们这些案件都调查。他说，你知道我的病人里面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他说这是 Hospice 里面整天要不是这个走了就是那个走了。他说我所有的这些病人里面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从来没有好好的过这一辈子。这是所有的这些终端病人他们的心里的感想啊。所以你看，在一个医学界的人啊，生物界的人，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可以接触到很多在别人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一些有关这个在人生的这个生老病死这些所面临的问题。你的经历可能比我们更深刻。我们在 NDN 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那里生病，所以我们有时候到 NDN 的神那边， NDN 的神的这个员工他们就跟我们讲，他说啊，这个他们在那边经历到一件事情，他们发现他们那边的这些病人哈，很奇妙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走的时候他们都知道，60%-70%都这样， 我不太理解这一点哈，但是我总算理解了哈。以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姊妹，就是李崇红姊妹，也许她在休斯顿也小有名气，也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她哈。然后这个姊妹她就患了癌症，她在我们当中得救受洗，然后她患了那个癌症啊。你说到底有没有神啊？这李崇红姊妹她患了这个癌症，然后她这个就从这个恩典的神的医生他们说，把我们都找去，好，把家里把教会找去。他说，我们今天想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医生全部都我们放弃了，他的先生也在啊，说李崇红不在，我们都在啊。他说，我们今天宣告我们放弃了，我们没有办法救他啊，就放弃了。就这个，然后就把他移到那个他隔壁那个旁边不是有一个 hospice 啊，我们就把他移到那个 hospice。然后有一天，有一天那个有一天礼拜啊、我忘掉是礼拜几了哈。那些姊妹们就告诉他的那个先生说哈、啊，你今天晚上一定要留在医院里头啊陪李崇红。他们为什么要告诉他？我不晓得哈、啊。然后他的先生，在那天里面就突然跑来跟我讲，他说这个黄先生很奇怪一件事情，我怎么都解释不了。他说在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突然有很多的这个李崇红的朋友啊，以前都多少年没有见面啊，在哪边都没有见面啊，都好多都已经几乎忘掉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都打电话来找李崇红。他今天怎么样，他到底怎么样，很奇怪，就是他们这些人都来找他，而且都是从中国打过来的电话。他说黄先生我解释不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那我说这个我们再看啊。就那个那天他的，就同样一天哈、啊、他的爸爸跟他弟弟打电话来啊，找李崇红，不要跟他谈话、啊、我们在那边谈，他们在谈话，我们弟兄姊妹都围在他的床边。他那时候的谈话，我基本上我感觉他就是一个诀别的谈话，因为他的爸爸弟弟没有办法来，他们要办签证办不出来，所以他们打这个电话、啊、那天晚上我们有两位姊妹陪李崇红姊妹唱两首诗歌、啊、有一首诗歌不是唱了一首诗歌，一首诗歌是李崇红姊妹最喜欢的诗歌，叫做奇异恩典、啊、是一个弟兄这个啊，贩卖黑奴的一个弟兄写的诗歌，他得救以后，他心里的感受，写了一首诗歌，很多弟兄姊妹都认识这首诗歌，叫《奇异恩典》。然后李崇红姊妹听着弟兄姊妹们，对不起，姊妹们唱了这首诗歌以后，姊妹们就离开，剩下他先生陪他。那时候是11点，到1点钟的时候，他先生打电话到我家，他说：“这个神把啊李崇红已经接走。”所以你说有没有神，你自己去思想，很多事情不是你能够去了解它的，这是我们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还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你说去解释它，这个是巧合，你说一件事是巧合，两件事是巧合，但是不会每件事都是巧合，不会在同时的这么多的人来打电话要找你冲。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在思想一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神、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神对于这个爱它的定义啊，我们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摸我们的良心哈，你就发现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把爱给出去。难道说我们在 Medical Center 啊，难道我们在 MD Anderson 在全世界第一流的癌症医院啊，在 Baylor 在这些都是第一流的这些医学界的这些单位里面，难道说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个脆弱、这个不能逆料、不公平、这些空洞这些里面打转啊？是不是我们可以过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好，我们就姑且称它是一个永远的丰盛的生命啊。有人在这个做一个调查啊，在一个调查，在这个调查这个小孩子啊，在美国的小孩，你说这个问这些美国的小孩说，你们这些小孩。啊，你们心里最盼望的是什么事情？啊，很多人就想说，这个调查这个小孩一定写说， 啊，我希望将来一个读个好学校，对不对？读哈佛 MIT， 我这个将来要做一个什么大科学家，或者说我要很多 video game 可以玩，对不对？结果这个问卷调查以后，他们这个问卷调查发出去以后，收回来的答案里面，他们很惊讶到一件事情，是美国的问卷调查啊，他发现有三分之二的小孩都写一件事情啊，三分之二的小孩都写一件事情。美国从1962年属灵的光景开始堕落啊，把在学校里面老师不能带着学生祷告。1963年美国再进一步，老师在学校里面不可带着学生读圣经，在这之前老师带着学生读圣经祷告都是可以的。1962年、63年美国把这两样东西拿掉以后，吸毒、同性恋、堕胎、离婚开始泛滥，美国国势一落千丈，从一个清教徒的国家堕落到一个开始属灵动摇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问卷调查以后，三分之二的问卷回答，我最希望看到一件事情是我的爸爸妈妈啊不要吵架啊，我爸爸妈妈不要打架，因为这是小孩子他来告诉你啊。最近这个人有人也对这个，所以自杀的人啊，也很多自杀的人，他们去调查他们啊，发现这些去研究这个自杀的案件啊，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你说那个自杀的人他肯定不会告诉你他要自杀，否则他就自杀不成，对不对？人家会阻拦他。可是这些问卷调查和他们的研究以后，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这个自杀的人，他说曾经在他的自杀的前一段时间曾经告诉过人他要自杀，几乎都有，只不过是人家想他大概是不会这样，就放过去，结果就真的自杀。所以在这里我们在他为什么要告诉人，因为他心里人都需要爱啊，人都需要爱。你说这个911啊，2001年911的十年了啊，最近几年每一次上这个电视的时候，开始纪念美国那个世贸大楼2001年这个极端分子，穆斯林的极端分子去打那两个世贸大楼，十年的时间造成美国的伤痛啊。当这个美国总统来谈这2001年这十年的伤痛，来谈第一件事情，你知道他们提什么？都不是提那些是在那个地方死掉的人，都不是提那个死掉的人，都提一件事情，就是那200个消防队员啊。当这些911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两架飞机插进那两个世贸大楼啊，它有一层楼，整楼有50000个，这整个楼有50000人，那有一层楼全部都是小孩啊。这些恐怖分子今天这么的邪恶啊，以前是军队攻打军队，今天是没有道德、没有水平啊，没有范围、没有疆界，都是小孩，不是军队，用这些极端的武力去打那些，整个楼都是小孩。你说这个，我们讲到这个人这么残酷哈，就他们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啊，美国有200个最精良的消防队员哈，所以这个都是你这最精良，都平常都准备好了哈。你这个，你看我们上次我们家那个旁边隔壁的隔壁那个起火啊，我那时候真的知道什么叫消防队员啊。这个美国问卷调查这个美国最被尊重的职业啊，很多人说那最尊重的职业是医生，最尊重的职业是律师，最尊重的职业是叭叭叭，你讲了好多哈。就他问卷调查发现以后，你知道他高居榜首第一个职业是什么？最近国会还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要这个有budget的给什么，要给他们回去工作，就是消防队老师啊。最近不是吗？你看电视，对不对？要给他们能够回去工作。美国问卷调查发现，这个最大的一个老百姓他们所最尊重的职业，高居榜首，第一个就是消防队，第二个才是传道人啊，美国这个教会的传道人，然后这个排了好多好多哈。但是为什么消防队员是这么被尊重？为什么现在国会还要来讨论这个让消防队员能够回去工作啊？ 你看那个当那200个消防队员他们到了这个世贸大楼下面，他们必须做一个决定啊。那两个大楼，难道我们是个傻瓜，对不对？你知道你进去里面你是九死一生，对不对？全世界对这个建筑物的承受这个热压力最了解的是谁？就是这些消防队员，他们整天到晚就研究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建筑物它烧多久，它的建筑是什么样的建筑，它能够承担多少压力，最了解的你我不了解，他们最了解，他们整天到晚就研究这个东西。谁不知道说我这个冲进去我有多少生还的机会，对不对？所以这200个都是纽约市最精良的消防队员，他们没有几分钟就到了啊！你如果去看美国的上网去看，那时候是可怕啊！众人50,000人从那个里面往外冲，这200个人往里冲，他们最后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进去，对他们就进去。妈妈，这200个消防队员全死了啊！叶经理说，这不值得。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美国人他们只要谈到911的事件，他们就怀念这200个消防队。就是说最近这个总统们在谈到这个，这些总统们每次谈到这个2001年的这个911事件的时候，第一个提到就是提到那些消防队员，在包养他们，还有他们的家属，就是为他们安慰这些。所以我们在想到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美国人他对这些案件的调查哈，给我们什么一个启示？给我们一个启示，这样在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人都需要爱，你都在寻找爱，你也都能够给爱。这爱是神格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人因为对神不了解，把神念成青面獠牙，变成这个很可怕的神。但是当神他来启示，你读你的圣经，你翻开圣经，你第一个就看到说什么叫新约，什么叫旧约，对不对？你今天等一下我们弟兄姊妹跟你去，你每一个福音片你都可以给我们要一本圣经，我们有一个心愿，人手一本圣经。你说这个圣经，你说这很奇怪，叫做新约旧约有39卷，旧约有27卷，66个经卷。你说这个圣经为什么不称为旧书新书啊？为什么不称为这个旧经新经啊？圣经称为什么？旧约新约啊？为什么这样？你说什么叫约啊？你第一个约你碰到就是婚约，对不对？约就是关系啊，神要跟你建立关系，神愿意跟你建立关系。整个圣经就启示一件事，神就是愿意跟你建立关系。你的也许你开的条件里面，你说我开了好多好多的条件，我第一个条件我开的就是说我的神要爱我，我再怎么样坏啊，我的妻子不要我，我的丈夫不要我，我的父母亲不要我，我的朋友不要我，你神要我，对不对？我再怎么样的失败，我再怎么的堕落啊，你神终究要我。圣经称为浪子回头啊，所以你看这圣经路加福音15章是圣经里头最美的一段圣经，他讲到一个人他蒙恩得救啊，承认我们是个罪人啊，你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接受这宇宙万物间唯一的真神啊。我们现在讲到我们跟宗教迷信的差别，在宇宙万物间只有一位神，就是这位创造的神啊，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天啊，中国人讲敬天，中国人讲那个天就是讲上帝啊。所以这样的一位宇宙万物的真神，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的时候，神第一件事做的事情就是说，信主耶稣的人有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乃世人，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是我们的神。所以我只是对于我们今天在医学界的这些朋友，我们心里的一点感动哈，我们一点交通，你们是一个最容易接触到人类生老病死的人，是不是？我们必须来停下来，好好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生是不是有办法过一个更丰盛的、能够去爱的生命哈？我看过有很多，当医学的技术哈跟你爱人的心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非常 powerful 非常有力的一个 一个对人类的贡献。我会讲两件事情。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常常可能会收到一个广告，就是他们叫做微笑中国啊，有一个活动叫微笑中国。你说什么叫微笑中国？他说微笑中国就是讲有一些医生哈，我们在中国有一些小孩，他叫做兔唇，你知道兔唇哈？什么叫兔唇？就这个嘴唇，它这个跟鼻子连在一起哈。这个兔唇，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术，就是把它切开，把它补一补就好了啊。但它对一个人是一生的影响。因为是女孩子，你说那个兔唇哈，她照了好多照片，这个很可怕。这些医生都是一些技术好的医生，外科医生或者是一些医生，他们决定就是说开始这个叫微笑中国。他们在这个 vacation 的时候，人家会这个 vacation， 他们用他们的技术啊，他们把这个飞机，他们去邀请人家，你要来。兽医今天到了广州那边愿意来的，就是他们就把他们找来。好，那天飞机到了，他们就在那里开始动手术，一个一个动手术啊、哦。没有多少时间就把一个一个，你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吗？如果是你，对不对？尤其是你是个女孩子，对不对？这个兔唇，他们把它照相照出来，前后就是天渊之别，对不对？你的医学的技术跟这个爱合在一起，它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对人类的影响，对不对？我再讲一个例子哈，讲到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老讲的这个眼科医生叫林乃慧啊，他是整个台湾第一把的眼科医生啊，老讲眼睛有问题找他。那么这个林乃慧久闻大名，对不对？然后我祖母白内障，然后说这个啊，我们去找林乃慧啊，对，就我就去找这个林乃慧在台北啊，就去找他。我想说这个鼎鼎大名的老蒋介石的这个眼科医生啊，我去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富丽堂皇，大概比这个何弟兄这个房子大20倍哈、啊。这个是老蒋的眼科医生，这个里面都是你要见到他，你大概只有几秒钟跟他讲话，你大概都没有时间跟他讲话，对不对？就我去找的时候，找了半天以后，发现我找不到他的地方。后来总算找到，他们跟我说林乃慧医生是在那个候车站，我们这个中国都有这个火车站前站后站，后站常常是很多商业区，他说在这个候车站你可以找得到。就到候车站找了半天，就总算找到了哈，找到一个房子，在好多房子里面夹了一间哈，中国都是好多房子连在一起，门面没有门面，说庄严也不庄严，什么都没有。就到那个门口说这个到进到里面都没有人管我哈，到了一个地方，一个女孩子问我说：“你来干嘛？”我说：“这个我来挂号，我祖母要看林乃慧医生。”她说：“号码给你，坐下来。”我进去以后我傻眼了哈，进去那个房间里面，我们有一句话叫像一个什么，像菜市场，哈，都是人，站得满满都是人。这个林乃慧医生的这个说外面没有门面，里面都是人，然后。我也找不到位置坐，然后就在那边只有一个号码等着他叫你的下一个哈、啊。所以这个我总算好不容易看到林乃慧医生坐在一个椅子上，他桌子那个桌子比我家里的那个书桌还小，就一个桌子，然后抱着一个小孩哈、啊，那个小孩把他倒过来哈、啊，然后拿一根那个铁丝，我不知道他，对不起，不知道是什么丝，反正就是一个是那个叫做那个小孩有一个病叫做啊那个雷管不开，小孩你知道，你们也许知道，他就是小孩出生以后那个眼泪的管不开哈、啊，所以医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术就是去把它打通。好、啊，那我们小孩以前我们老二 Christina 为了这个在美国要打通他的雷管，哎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个医生把我们这整个都拍叫老这个家长们都不能进去，他们在里面搞了一两个小时，不知道搞什么，我不晓得，把他雷管给打开，你就看到林乃慧医生抱一个小孩把他倒过来，他倒小孩，那小孩大概只有一两岁，倒过来拿一只在那边冲，他眼睛也没有好好在看那个小孩，我说他在干什么，他们说林医师在冲那个泪管，把他这个小孩泪管打开冲了以后碰回去，然后给他开个药什么。我说：“哎呀，我吓一跳！我说这是有没有错？那个万一他通错了，这是一辈子的问题。那个到时候内管没有通好，到时候感染或者是弄了这个出问题，这怎么办？哎，人家有这个技术啊。 结果我就发现这个医生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他看我祖母的时候，我发现似乎在他的眼睛里面，在这个世界，在那个时刻里面，他最重要一个人就是这一个病人，这是他成功的地方。他认为，这他你看，他这门面没有门面，架子没有架子，这个医生的架子什么都没有，就是有技术，还有就是爱心。他问的时候问得非常的彻底，啊，你这个眼睛到底怎么样？他在跟你看你的时候，他整个注意力都在你这个人身上，这整个世界他就只重视你这一个人。这是一个，所以有时候你们在医学界，在生物界的人，你的技术再加上我们爱人的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力。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还讲到，刚刚林前第十三章这里说到，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的。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今天如果神怜悯我们，真的是神怜悯我们，我希望说这些对朋友们我们有一个启发，不是我们能说什么，而这是神的启发。我们以前思想像孩子，我们是知识分子，对，我们也许我们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好好去想过，有些事情我们从来没有闷着我们的心好好来思想到底这件事有没有道理。我们来思想，也许我们像个孩子，我们不懂，今天我们懂了，对不对？我们开始懂神是爱，神的爱能够借着我们传达到别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里等到真实的来到的，完全的来到，那有限的必归于无有。我们从前所看的，我们的想法是这样，今天也许神的话会改变你，我们开始在这里被改变。所以这个我们在读底下有两个经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和约翰福音三章，我们一起把它读一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是连后五章。那底下还有一个经节，我们刚刚已经谈过，我们一起来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在神的眼睛来看，我们都是个罪人。从这爱的诗篇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得罪神，得罪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罪人。但是神愿意赦免我们，神赦免我们的方法是你信耶稣，主耶稣的宝血让你除掉罪的问题。罪有他的审判，罪是神定义的，神也有审判罪的权柄，这是神的主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终究我们人都有最后的审判。当我们信主耶稣，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信主耶稣的人有永生，永生就是基督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称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希望说我们这些能够对大家有一点启发，也借着今天的交通，我们等一下还可以有分组，对，共济信会给我们分组，我们能够有进一步的探讨。我们今天所唱的这三首诗歌，第一个是主啊我赞美，第二首诗歌最知心的朋友跟进十字架，这都是一些姊妹们，前面写这两首诗歌叫做小敏，小敏姊妹她写这个最知心的朋友的时候已经进出监狱四次，她说这个人生的小镇，她总是她的手，主的手在搀拉着她。她写这首最知心的朋友的时候已经因为传神的道，传神的爱，进出监狱四次。这个进十字架，我们等一下要唱这首诗歌，这姊妹称为 Fanny Crosby。 Fanny Crosby 这姊妹她写了8000首诗歌，这小敏姊妹写了1000多首诗歌。这两位姊妹神在她们身上有很大的恩典，但是我所要讲的是说，这两个姊妹有一件事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她们都是从信神开始认识这位神，神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小敏姊妹她 写他的诗，写到第诗篇写到第七八首的时候，爸爸妈妈还没有得救。小敏是初中毕业，初中的学历啊，没有任何音乐的水平啊。然后他开始圣灵给他，就开始唱诗歌。所以他那时候弟兄姊妹，他的诗歌来得太快，后来就给了他一个录音机，他诗歌到他就赶快录下来，诗歌到就赶快录下来，啊，写了1000多首诗歌。他写到第15首诗歌的时候，他爸爸妈妈信了耶稣。他说：“我们家的小敏不可能写15首诗歌，根本没有音乐的素养，对不对？”这近十字架这个姊妹叫 Finney Crosby， 她是一个瞎子啊。这个姊妹是一个瞎子，但她的诗歌影响到从1860几年到现在，影响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件事，我们朋友们能够了解一件事情：也许认识神是你的开始。这神会带你一生里面，像这两位姊妹他们写的诗歌，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有人称小敏的诗歌是今天神赐给中国的祝福，在中国的家庭教会造成很重大的影响啊！中国8000万的基督徒，可能都跟小敏都有关系啊。小敏姊妹，有人称她是敏姐，她写的诗歌。这菲尼克是不是一个瞎子？从小因为人家误诊，她就成了瞎子，写了8000首诗歌。你如果基督徒的诗歌本，你去翻它的话，你至少可以翻出20-30首都是 Finney Crosby 的这个诗歌，影响千千万的基督徒。这只是想说，我们每一个在 Medical Center， 我们在医学界，在 NBN 的在 Baylor 的朋友，也许我们希望借着这样交通，神是我们的开始，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啊，是知识的开端。从这里面，神要来带领我们过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也影响到许多的人。我们想底下有点时间，我们唱一下这首诗歌叫《近十架》。然后弟兄们，希望说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能够有问答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有点问答的时间，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近十架》。
求主赐我金石匠，那只有一宝泉，医治我最无代价，留之下也伤。用是我的光。 求今世加尽心，世世心高瞻仰，是大悲喜的上身，永远见如面光，是自家，是自家，永是我的快乐，等我被提到天家，能是我的依靠。
我们配合人的弟兄姊妹，希望我们底下有点时间，大家可以问问题哈。我们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能够尽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回答，好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还有基本基督教的信仰的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在如果没有的话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掌握这时间，我们你有什么问题？我们这里什么问题？我们没有什么叫做这个不可以问的哈，我们就是自由的，有这么一个时间。好的，您
啊，我提两点啊，那个叫什么？
不错啊，因为我们大部分这里讲，大部分都是学生的，就是说。我跟你一样，就是说研究生的时候写论文的时候，我们就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打在哪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人体都是靠化学反应，然后我们每一个就是机体里面供应都是蛋白质，我们人都说蛋白质，蛋白质这个供应的。那么就是说我每次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说大家就是说想想学生物的时候，就是说任何一个就是我们写论文的时候，就是说哪一个金电网蛋白质，这个金是什么，可能是一个高的。